亲爱的伯父伯母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很高兴早上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恩在你的面前。主啊，知道我们会坐在这里都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如今在你的里面成为一家人。但愿我们在当中，我们继续的成长，主啊，以至于让人看见主在我们的当中。但愿主你自己圣灵与我们丰富的同在，来教导我们，让讲的听的我们都同得造就。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早上要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这个题目是教会健康的成长，教会健康的成长。几个月前曾经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一个题目，就是教会是神的家。那我们如今坐在这里的，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家人，所以我们互称为弟兄姐妹。那我记得几个礼拜前这个我们宣道会的这个特别讲员 Dr. Akins 他在讲道的时候他按照他过去多年牧养，还有他在许多地方宣道的经验他跟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还有跟同工们有一些的互动。他说若哥教会就是我们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感谢主我知道这个是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就想说神既然把这样子的恩典赐给我们，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子继续的成长。所以早上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题目是教会健康的成长。那健康成长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这当中需要付代价。就像每一个家凡是身为父母亲的我们都期望我们有一个健康成长的家庭。那教会是神的家，当然神也期望教会能够健康的成长。那对于家而言，怎么样子让家能够健康的成长呢？父母亲他们总是希望提供一个安定的生活，有一个好的学习的环境特别我们华人，我们特别重视教育，所以你看有一些好的学区就有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搬到这些地方去，主要也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有一个好的成长的一个学习环境。所以这个是需要付出努力，需要代价的，所以这个家能够健康的成长。那神的家呢？神的家，神看重神的家，所以神呼召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一个开始。但是神也做了其他许多的事情，以至于这个家能够健康的成长。那早上呢，我就想借着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特别神给我们什么，以至于我们的教会能够健康的成长。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有一个重复出现的一个词汇，就是恩赐。就是恩赐。第七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然后第八节，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 早上就是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恩赐，谁是有恩赐的？当你心里面想到底谁是有恩赐的，那我尝试可能每一个人想的你觉得有恩赐的人都不太一样，但是谁是有恩赐的呢？我想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那些有名的，那些有成就的，那些令人羡慕的，他们是有恩赐的。那一些在不同的领域有杰出表现的，这些人我们认为是有恩赐的人。譬如说像什么呢？比如说想到在绘画方面，在艺术方面，你看到这个很令人赞叹的这种画家，不管是米开朗基罗、达文西，他们的作品都让我们惊奇，居然能够有这么好的作品。比如说在音乐方面，可能会想到莫扎特，这么有天赋的音乐家。你可能会想到在12月份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这个弥赛亚，就是这一位安德尔所做的这个弥赛亚。这一些都是我们认为有恩赐的人。在科学方面可能也会想到，比如说想到很多人，但是我特别提到牛顿。这个牛顿在这个苹果树下，我在想说如果是我的话，被这个苹果打到，我想我大概就是自认倒霉，对不对？自认倒霉，那大概就到此为止，以后就不选择在这个苹果树下坐在那一边。但是牛顿，这个苹果掉在他的头上，居然他能够发现地心引力。居然我们如果读他的传记，你发现他不仅是一个科学家，他还写过一些注释书。这些的注释书是很不容易的注释书，像什么？像启示录。启示录是最有争议性的，但是他居然能够写启示录的这个注释书。想到讲道，你们会想到谁呢？我想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的黄牧师。神给他这样子的恩赐，我真的是很羡慕他。那圣经当中有关于恩赐的教导，是不是就是我们心里面所想的这一些呢？到底圣经所讲的恩赐是给谁呢？是给那些极少数的人吗？那我就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他对哥林多的教会他这么说，他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当然这里的弟兄们是指弟兄姐妹们，指所有属神的儿女。保罗这样子说，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可见当时在哥林多教会也许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不明白有关属灵恩赐圣经的教导。那圣经的教导有关恩赐，圣经是怎么样教导我们呢？那如果我们查考恩赐这个字你读中文读英文，有些是你有这个中文对照的，你就会发现它的英文就是 gift， 就是礼物这个字，或者是 gifts， 是单数或者是复数。这个礼物这个恩赐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这个字它的原来的意思，它的字根是从哪里来的？是从 charis 这个字来的。 charis 我们现在所在的聚会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叫 charis chapel， 叫做恩惠堂，叫恩惠堂。恩赐这个字就是礼物这个字，是从 charis， 从恩惠，从礼物这个字来的。这个 charis 后面加 ma， charisma， 我们英文叫 charisma， 叫做 grace gift， 就是恩惠的 礼物，你看这个字就知道了，这是一个恩惠的礼物。所以恩赐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的恩惠，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是白白的，不是我们去努力得来的。好，那给谁呢？神的这个白白的这个礼物给谁呢？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这里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边提到个人，然后哥林多前书第12章11节这里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谁己意分给谁？分给个人的，分给个人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礼物在这里，我们从这两节的经文，当然还有其他的经文讲到神是主动的，是主动把各样的恩赐给人，给个人，给每一个人，给凡是属他的儿女。好，所以现在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谁是有恩赐的？谁是有恩赐的？我找来找去，我觉得这个回答相当好。这个是谁？现在我们教会大概不太可能这个角度能够一拍所有的人都在里面。好，每一个人的在教会里面，凡是属神的儿女，每一个神都有给我们恩赐，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每一个都有，没有一个是没有的。如果是你说我没有，可能是你过度的谦虚。好，那所以你跟我们都是有恩赐的，好不好？我请弟兄姐妹，你跟旁边的人说，我们都是有恩赐的。其实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能够把这个圣经的教导让弟兄姐妹知道，我的讲道就已经达到目的了。我们每一个人，神都有给我们这个白白的礼物，不是我们努力得来的，这是圣经的教导。那神为什么给人恩赐呢？神为什么给人恩赐呢？其实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也讲了。来，我们一起来，第7节，建立基督的身体，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神为什么给我们每一个人恩赐呢？在这段经文讲到第7节，为了是建立基督的身体，为了是让教会能够长大成人，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教会充满了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对于我们里面而言，我们长大成人，对于外面而言呢，第8节这里说，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教会面对各样的挑战，各样的异端，各样的诡计。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如果教会是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就能够面对这些的挑战。所以为什么神把恩赐赐给我们？所以神的心意把恩赐赐给我们，不是为了要让我们个人得到认同或者是得到肯定， 也不是让人可以羡慕。神给我们恩赐的目的不是让我们个人得到认同或者是肯定，因为神爱我们，我们在他里面何等的宝贵，每一位在神眼中都是极其宝贵的。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恩赐是让我们建立基督的身体，以至于能够面临各样的挑战。那早上我就简单的从几个方面啊，跟弟兄姐妹分享圣经里面的教导，从它的来源，从它的目的，从它几方面的关系。刚刚讲到的这个来源从神而来，那有几方面的关系，这几方面的关系就是讲到个人跟群体的关系，讲到合一跟多元的关系，讲到发掘跟管理的关系。我想早上我就从这三方面啊，简单的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什么是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呢？刚刚讲到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都有从神赐给我们这样子的礼物，这样子的恩赐，是每一个人都有，而且每一个恩赐都是重要的，每一个恩赐都是不可缺少的。另外，神给我们的恩赐是要在群体当中，在群体当中来使用的，这不是让我们个人自己独自来使用这个恩赐。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在这个群体当中能够发挥，能够使用。保罗提到恩赐的时候，总是讲到这个恩赐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另外，他也同样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啊，这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所以保罗提到这个恩赐的时候，总是没有离开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所以神给我们这个恩赐是在这个身体里面来使用。那每一个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是重要的，缺一个是不可以的，缺一个就有亏欠，就有缺欠。所以保罗这里讲到，我们是同一个身体，是不可分割，我们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然后呢，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这个恩赐，我们是要在群体当中来操练，然后这个恩赐在操练当中继续的成长。这个是讲到个人跟群体的关系。讲到合一跟多元，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赐，从合一的角度来看，圣经的经文的教导是，来，我们一起来念，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在这段啊经文里面特别提到，神却是功用有分别，但是神却是一位。这里讲到神是那一位创造者，我们都是他造的，每一个他所造的都有功用，但是却是来自同一位神。然后呢，讲到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这个执事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不同的服事，不同的这些啊执事在当中，执事都是要服事我们的主。这里说执事有分别，执事是不一样的，但是却是侍奉同一位主，就是基督。然后讲到恩赐有分别，圣灵 却是一位，给我们恩赐的，虽然我们不同的恩赐，但是却是同一位圣灵给我们的。所以这里讲到三位一体，三位一体里面的合一，然后讲到圣，我刚刚提到圣父、圣子、圣灵，所以这在当中是一个合一的关系。那多元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这里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地方讲到神给我们的恩赐，这恩赐如果我们仔细去算，大概超过20多种。当然圣经不是把一个完全的这个名单让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神把各样的恩赐赏给我们。除了这里所提到的，有什么样子的恩赐？有帮助人的，神有把帮助人的恩赐给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看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有感动，你会愿意去帮助他。有治理的，就是管理教会，管理的恩赐。有教导的，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人教主日学，有人教儿童等等，有教导的恩赐。有鼓励人的，有鼓励人的，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在低谷当中，弟兄姐妹的一些鼓励，这鼓励真的是能够把在低谷当中的弟兄姐妹把他们提升起来。讲到施舍的，有一些人他慷慨的给予，他看到有需要，他可以把当事人所需要的慷慨的给他。当然在恩赐里面，圣经也有提到有一些是超自然的，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为一些有病痛的祷告，他们得到医治。这个圣经里面有提到许许多多这样子的恩赐。所以恩赐是从同一位神给我们的，但是恩赐的内容却是多元的。为什么需要多元呢？哥林多前书这里讲，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恩赐的多元的必要性。我想我们人都会羡慕，特别羡慕某几样的恩赐，但是保罗这边的教导就是，不能所有的人都当眼睛，也不能够所有的人都当耳朵，是神随着自己的意思安排在他的肢体身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去了解到底神给我的那个恩赐是什么。既然每一个都有，那我们要去发掘，要去了解。所以讲了第一个，个人跟群体的关系，神给我们的恩赐是让我们在群体当中，在这个身体当中来使用来操练。第二个讲到这个关系是单一和，就是合一或单一和多元。好，第三个要讲到的是发掘和管理。好，要发掘。刚刚弟兄姐妹们，你们都说我们是有恩赐的，对不对？那可能有人还在想说，那我的恩赐是什么呢？那这个就需要我们去发掘，去发掘，然后发掘了之后，我们要去管理。圣经里面彼得这么说，来，我们一起来念：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好管家，这个彼得的教导不仅是要做管家，如果没有东西，没有恩赐，如果银行没有钱的话，就不需要管了，对不对？这里提到我们要做管家，表示神把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仅要管，
而且我们要好好的管，要做好管家，好，要做好管家。啊，圣经里面啊也提到啊，曾经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啊，主人把这个五千两给一个仆人，把两千两给一个仆人，这五千两、两千两，他们都去使用，以至于他们有得到。另外，给那一千两的呢，那一千两把它埋起来了 ，OK。所以在这个比喻的最后，怎么样？针对那些五千两、两千两的，神说是好仆人，神说他们是忠心的仆人，但是对于一千两的，却有许多的责备。所以我们要发掘，我们要管理。那讲到发掘跟管理啊，我觉得在我们当中，你有一些知道，你已经知道你的恩赐啊在什么地方，那很重要，感谢主。那有一些弟兄姐妹不知道的呢，我觉得可以从祷告啊，可以祷告神，到底你给我的恩赐在哪里？好，你让我心中有感动。好，这个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祷告，求神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心中有感动。然后呢，有感动之后，我们要去参与。这个参与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发掘的过程。啊，几个礼拜前，啊，我们教会有发的啊一个啊这个问卷表，你们还记得吗？有一个问卷表，这个是若歌服事参与问卷表，好，这个问卷表，同工们啊，应该是把这个问卷表发给弟兄姐妹们，让你们回去填。那我回去看了一下，这个问卷条里面至少有19个部门，好，19个部门，他们希望啊有弟兄姐妹们能够参与，能够参与，所以其实有很多啊服事的机会。怎么样发掘呢？你就是参与，然后你知道到底这个是不是神啊给你我的恩赐。那当你有机会参与，就在当中不断的操练，以至于这个恩赐能够越来啊越成熟。啊，在我过去啊几年当中啊，我投入的一个事工最多的就是教会的啊关怀的事工。我觉得啊我投入在这个事工当中啊，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这个启发是什么呢？啊，我投入的这个事工是施体反啊关怀事工，它是一对一，然后是保密的啊一个关怀。啊，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啊征召，就希望弟兄姐妹们啊，如果神有感动你们啊，你们就填表，然后就委身。这个委身是2年啊，每一期委身是2年，前半年是训练，后1年半就好像当兵一样，就 on duty。教会有什么需要进来，有弟兄有姐妹进来，我们就安排一对一的关怀。那所以啊，在这样子的关怀当中，我们过去做的4年。好，做了4年，所以训练了2期，所以第一期2年结束之后，我们马上又训练了第2期。到今年的8月，4年都已经满了，所以第一期的尾声，第二期的尾声，如果按照尾声而言，从8月份以后，弟兄姐妹们，我最担心的就是，到底我还有没有同工可以关怀教会弟兄姐妹有需要的。因为他们都已经完成他们的尾声了。你知道在关怀的当中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有时候你所关怀的对象他可能因为有事情，你原来跟他约好在哪里见面，结果他没有出现，没有出现，我们的关怀职责就想说，是不是上一次我说了什么被我关怀的人他很不高兴，所以这一次他不来了，种种的原因，可能是想说是对方的关系呢，还是我的关系呢？所以在这当中，这种关怀能够持续是不容易的。有时候关怀到了一些也超过我们的能力。 但是弟兄姐妹，我发现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这四年完之后我们就发问卷给第一期有20位，第二期有14位，我们就说你们还继续愿意关怀吗？居然还有13位愿意继续投入在这样子的关怀当中。当然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有他们的事情，他们太忙，有孩子，所以但是当中有13位他们愿意。我心里面就在想，到底是什么力量，为什么投入在这么辛苦的服事当中？每一个礼拜，如果从第一期的角度来看，他们过去这四年每一个礼拜都要去关怀所安排给他们的这些的对象，做了四年，难道你不累吗？为什么你还愿意呢？我就发现了一个很宝贵的，就是这些弟兄姐妹在当中发现神给他们关怀的恩赐，他们经过操练，他们的恩赐越来越成熟，然后呢，这个也是神在他们身上的呼召。所以当我们说有没有人愿意，他们就很愿意，不需要勉强他，他说我愿意继续参与这样子的侍奉。甚至有弟兄姐妹告诉我说，他要把他接下来的这下半生都奉献在关怀的事工里面。所以这个是我学到极宝贵的一个功课，若是神把恩赐赐给我们，我们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在当中你感受到神与你同工的那个喜乐，你知道被你所关怀的人感受到神在他身上的彰显的能力，你会愿意的，而且你会很高兴的愿意继续来服侍。当我在准备的讲到了里面，我就读到曾经有一位教宗，他讲过一句这样子的话，他说呢，我相信有一天呢，当我站在神的面前，他说 God will simply ask me, How did you use the gift of life I gave you? 这个是这位教宗他说的这么样一句话，他说有一天当我站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会问我一句话，就是你怎么样使用你生命的礼物，他赐给我们的，怎么样使用他所赐给我们生命的礼物。那当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神把恩赐赏给我们，神为什么把恩赐赏给我们，就是神把这个托付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如何使用神给我们的生命呢？就是用他所给我们的这个恩赐来服侍，来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我在礼拜五的晚上常常会到不同的团契去。过去这个礼拜五我到了社青团契。每一次呢去社青团契我都有一种亲切感，因为在很多年以前我来到若哥就是来到第一个团契，就是社青团契。所以每一次到团契都有一种亲切感。这一次呢我到了团契之后，我就坐在团契的后面。我突然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什么感觉呢？在敬拜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我一眼望去头发都是黑的。我已经很少有这样子的场合看到一望过去头发都是黑的。我在想说我原来也是黑的啊，但是现在却是一头的白发。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过得非常的快。我想到诗篇里面90篇讲到，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不过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但愿 神使用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以至于教会能够健康的成长，不仅健康的成长，能够如鹰展翅上腾。我想请诗情的姐妹啊，我们当中我们的诗情的姐妹啊，可不可以帮我们弹啊这首诗歌？OK， 不知道他们啊，我们诗情的姐妹呢？哦，谢谢谢谢。这一首诗歌有一些弟兄姐妹你比较熟，好，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可能没有唱过，但是没有关系，我想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神把恩赐赐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使用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好不好？如果你可以的话啊，我们起立。如果你身体觉得疲累，你也可以坐着。你可以轻声的唱啊。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神，你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一生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你把你他智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然后神耶和华的重新得力。
Thank you.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在地上我们遇到许多的艰难，许多的缠累，主啊，甚至如今仍然缠累着我们。主啊，诗歌所说，我们要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主啊，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让我们在地上生活不是 dragging， 而是充满从主来的盼望，主来的能力。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